第二章，本体论。什么是存在？当我还是一个相当早熟的少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都是毫无价值的。而且我不久就发现了这种追逐的残酷。这在今天较之当年是更加精心的用伪善和漂亮的词句掩饰着。每个人只是因为有个胃，就注定要参与这种追逐。而且由于参与这种追逐，他的胃是有可能得到满足的。但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却不能由此而得到满足。爱因斯坦。在上一章，我们对人类文明从层级上做了一个划分，也就是物理、真理和伦理。人类和动物拉开距离，体现在真理和伦理这两个世界里。我们说，真理是事实判断，伦理呢，则是价值判断。真理讲是与不是，伦理则讲应该和不应该。应该就意味着我们有选择的自由，我们应该怎样度过一生，应该以什么为善，应该以什么为美，这些是价值判断。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就是要为人类提供一套绝对的价值判断标准，不是相对的。我们上一章举过印第安人和罗马人丧葬风俗的例子，这些都是相对的价值判断，因此这样的伦理没有绝对的价值。而真正意义上的伦理要提供绝对的价值，而只有真理才有绝对的性质，因此只有真理才能为伦理提供依据和基础。探索世界和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一般被称为本体论。本体论的研究对象就叫做存在，也就是要解答这个世界上到底有什么，什么东西是真有的，什么东西是根本没有，只是我们以为有的。世界真的存在吗？世界上真的有东西可以被称为存在吗？如果有，那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它作为存在，应该具有怎样的特征呢？这是通往真理之路上无法回避的课题，也是对本质最直接的拷问。存在问题，也可以说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全部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传统形而上学就是以存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公元前六世纪，几乎和佛陀同一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率先提出了这个概念，什么是存在？什么东西才可以称之为存在？他关于存在问题的认识，甚至几乎和佛教上座部一模一样。巴门尼德指出，存在必须不生不灭，它不能有时间属性，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它必须是不依赖于其他事物而独立自存的，具有同一性，恒常不变的。存在这个东西就像上帝一样，自己是自己存在的原因，它不依赖外物而存在，不依赖于其他东西而存在。既然如此，那它必然是永远存在的，且不可分割的。不能依赖别的物体存在，那么同时也就意味着外物也不可能摧毁它。否则实体的存在就要依赖于外物不去摧毁它，那么等于还是依赖于外物。存在是一，万物都是从一发展而来， 换言之，任何组合而成的东西，生灭变化的东西，绝不可能存在。存在与变化是水火不容的。巴门尼德给出的经典范例就是特修斯之船，说一条船，一条木船下水航行以后呢，随着时间的推移，部件因为维修而不断被替换，直到船上所有的木头都被替换过，都不再是原来的木头了，那么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如果回答是，可没有一块木板是当初那艘船上的。如果回答不是，那么从哪一刻起不是的呢？因此，根本就没有船的存在。除非可以找到某个永恒不变的东西，叫船性的东西，来统领这些木板，那当然确实是可以成立船的存在的。但即使翻遍船上的所有木板，也不可能找到所谓的船性。当我们说一个东西存在的时候，这个存在就要求把该事物固定下来，但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比如当你说这里存在的是一个树芽的时候，它变成花了。当你说它是花的时候，它结果了。你说它是树，结果被人拿来生火，又变成柴，烧成灰了。当你说它是什么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不是什么。感觉经验是变动不居的，永远定不下来是什么存在。如果说变化存在，那等于没说，因为变化表达的是一个生住灭的过程，它不是某种实体，而是某事物一系列的状态。巴门尼德认为感官是骗人的，并把大量的可感觉的事物都斥之为单纯的幻觉。他想使人从这种变动不居、生灭不已的这种感觉经验的幻觉中跳脱出来。巴门尼德的学生芝诺还设计了诸如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啊、飞矢不动啊等一系列的悖论，顺着巴门尼德的思路来证明眼前世界的虚幻性。类似特修斯之船的例子简直无处不在，大到军队、森林、山河大地，小到桌椅、手机、分子、原子，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独立自存的，而非组合而成的。从基础教育开始，人们普遍接受的灌输是，不变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东西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的。其实这种观点在有思想严肃性的哲学家看来，完全就是自相矛盾的胡说。你等于是在说，只有符合狗的特征的猫才是猫一样，属于基本概念都没弄明白。尤其是物理学发展到上个世纪，时间与空间也被证明不是绝对恒长的，而是相对变化的。也就是说，时间和空间这样的宇宙的主架构都不存在。这也从侧面否证了存在不能有时间属性和空间属性。实际上，即使从粗浅的层面剖析，其实我们的内心深处都觉得有一个自己是不变的。如果我们拿出小时候和其他小伙伴一起的照片，在一堆稚嫩的小孩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指认出哪个是自己。这就是恒常不变的统一性。我们会认为儿时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是同一个人，虽然时光荏苒，几十年过去了，都不用和当初的那颗受精卵比，那仅仅是出生后，人类的身体的新陈代谢，所有细胞每七年就会全部更换一次。换言之，你和七年前的自己没有一个细胞是相同的， 这就和特修斯之船一样，当初的那个小孩体型变了，样貌变了，人生观、价值观变了，甚至连带性取向都变了。那我们凭什么可以指认出哪个是自己？如果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没有某种恒常不变的同一性，让现在的我们和我们的初始状态相连，那我们凭什么不会和其他人混淆？我们和7年前的自己，没有一个细胞是相同的。我们和7年前的邻居，同样没有一个细胞是相同的。但我们绝不会指着邻居的孩子说那是曾经的自己。是基于什么样的前提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在我们的认知深处，一定认为有个。不管其他的东西再怎么变，但仍有个东西是不变的，这个不会变的东西就是我。那么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五脏六腑，甚至将来说不定头都能换了。如果全套换一遍，换完以后，是否你就会觉得不是你了呢？你会认为自己从此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吗？那之前欠下的房贷，是不是就可以以你已经不是当初的你为由而赖掉不还了呢？再说的极端一点，假设未来科技发达到可以把人改造成变形金刚，当我们的血肉之躯完全变成钢铁之躯的时候，我们是否依然觉得，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躯体之间有某种常一不变的联系呢？我们相信张三绝不会因为自己换了身体，就从此认为自己是李四。其实，在每个人的意识深处，都藏着这样一个有别于他人的坚固的、恒常不变的我，但几乎所有人都早已习惯成自然，从没为这个事儿走心，去探究到底什么是我。如果再进一步追问，这个我是什么呢？刚才我们通过辨析，这个我显然不可能是物质的，那么是灵魂吗？灵魂在哪儿呢？在大脑中吗？开颅手术中可没有人见过灵魂，可以肯定的说，翻遍每一个脑细胞也不可能找到灵魂。或者灵魂遍布我们的身体吗？那如果有人因为疾病而不得不截肢或者器官移植的话，灵魂也会随之减少吗？或者我是记忆呢？就像好莱坞电影《记忆碎片》中那样的剧情。我如果是一种记忆，那如果把它复制进2句乃至200句不同的身体当中，我也会随之分裂为200个吗？若真如此，倒确实可以分散一下房贷的压力。这个细思极恐的问题，在以后的章节里再慢慢讨论。那么现在呢，重新回到存在问题。如此说来，这个世界上那些我们眼见、身处、耳闻等等的这些东西，又是什么呢？他们只能称之为存在者，存在者是非存在，或者说存在者并不真的存在，因为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仅仅是概念式的，而这些概念的作用是为了达成一种约定俗成的共识，以便日常应用的语言表达。各种名字就像一个一个的标签儿。使得生活中的交流和互动能够顺利完成。举个例子，比如当我们说桌子或椅子的时候，其实说的是一堆木柴，我们只是用概念赋予了它们意义，令其成为桌椅。而当人把一个足够大的桌子用于睡觉时，他立刻就从桌子变成了床。 可见这种概念的赋予没有任何的稳定性，随时可以变换标签。顺着桌椅到木柴的思路往下推理，当我们说木材的时候，其实说的是一堆植物纤维。如此一路拆解下去，拆到碳氢氧组成的分子、原子，乃至最终拆解到不能再次拆解，拆解到直到出现独立的直到出现独立自存的基本单元，就是那个让桌子成为桌子的原因，这就是那个让桌子成为桌子的原因。这个东西的真实性不依赖于其他东西的真实性，这个基本单元一定符合不生不灭，不是被其他东西所产生，所以它不可分割。它不可分割，所以不能有空间性，它恒常不变，所以不能有时间性。亚里士多德为此总结道，万物从他那里来，毁灭之后又回到他那里去，一切都在变化，唯独他不变的那个东西，它既是那个开端，同时又是主宰，这个东西才配得上存在的称号。而存在既是呈现于我们面前的纷繁变化的世界背后的那个永恒不变的支点，它确定了这个世界的实在性。这样一个支点是必须的，它是终极之锚，否则一个陷入无限后退死循环当中的世界，其存在的合法性是无法确立的。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成为存在者。存在是一切存在者的前提。以这种思考方式讨论问题的，我们称之为属于本体论，也就是为世界的存在找到依据。